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其实可以分成三大块啊，其实很多新闻都是联动的，那么都发生在几乎同一段的时间啊，但是它都是联动的，都可以放在一起来观察。第一个呢，我们先看美国上礼拜发生的恐怖攻击。那上礼拜呢，在9月17号晚上，美国曼哈顿呢，那发生了恐怖攻击，一个炸弹爆炸造成29人的受伤。那么在这之早呢，在稍早的时候呢，在 New Jersey 啊，一个慈善路跑的活动呢，也发现被别人放了炸弹。但那炸弹呢，那纽泽西州的这个炸弹呢，倒是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啊。但是因为时机特别敏感，非常敏感呢，因为联合国大会呢即将在纽约那么举行，各国政要冠盖云集。多少的国家的这个政要啊、记者啊，那么都在这个纽约，所以呢，纽约呢，那么在这个地方造成恐怖攻击呢，当然也可以对全世界造成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炸弹呢，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恐怖攻击，它应该不是一个恶作剧啊，因为这个炸弹呢，它当然经过设计的，也不是，也蛮精致的啊。那么但是呢你这个恐怖攻击，但是是不是跟 IS 连上关系呢？没有人敢这样讲。所以是恐怖攻击，但是不是伊斯兰国所发动的恐怖攻击呢？那么美国的警方说呢，中间并没有画上等号啊。因为事实上每个恐怖组织都希望借用恐怖攻击来宣扬自己的理念。那如果说你马上就说这伊斯兰国做成的恐怖攻击，那等于做对他做成的宣传，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害怕啊。所以美国当然讲说没有，那这中间那不必然有他一定的联系。但是由最近的这个美国了、欧洲了发生的恐怖攻击，我们可以发现呢，恐怖攻击几乎已经变成一个新常态啊，变成一个新常态。那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而恐怖攻击的那么常造成的一个源头呢，那是 IS。那 IS 呢，是在叙利亚和这个伊拉克想要建国的这个恐怖组织。所以 IS 如果打击 IS， 那它的源头呢，应该在叙利亚。那叙利亚呢，那么前不久美国跟俄罗斯呢达成了协议。当然协议呢，就是美国跟俄罗斯在叙利亚战场上呢，他们是支持不同的方。那美国是支持反抗军，而俄罗斯是支持小阿塞德政府。那他们达成个协议，因为叙利亚的这个内战呢打了5年，一直是陷入焦灼状态啊，所以势必要最终呢势必要用政治方式、政治途径来解决。所以美国跟俄罗斯那不久前达成协议，从上个礼拜开始呢，那么实行停火。那么停火希望先停火一个礼拜，那上家进行人道的援助，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那么从这个停火呢造成了一个那么有为政治解决来铺路啊。本来停火协议达成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担心，就上个礼拜一开始停火的时候呢，因为反抗军里面有些组织啊，他是跟 IS 啊那么是先那么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他们就觉得那么美国俄国要求说，所以反抗军必须跟恐怖组织切断关系，不然的话就会变成美俄联手攻击的一个对象。但是一些恐怖组织呢，他说那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根本没办法切断这关系，关系非常复杂啊，而且这个停火的时候呢正是我们攻击政府军的时候。所以本来大家担心呢，这些跟恐怖分子有关系的这些反抗军里面的这些激进的派系会不会破坏停火，结果上礼拜就发生到9月17号的时候，是美国的这个军机轰炸的时候呢误炸了那么叙利亚的政府军。所以美国当然也承认呢，那么这是一个误炸。可是这个误炸政府军呢，这俄国当然就指责那是美国，那是故意的。所以一个误炸政府军，这摧毁了美俄两国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一个薄弱的互信。那这个互信一摧，如果真的摧毁的话，那么叙利亚的这个停火是不是就整个毁了呢？那美国一些分析家讲说，你要看这个叙利亚战场，你要去算它多少死伤啊，这个比较容易算。可是你要去研究这些死伤的噪音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些死伤呢？其实那就是讲不清楚的。所以叙利亚问题很复杂。好，那如果因为美国上礼拜的误炸，那造成那么上个礼拜开始刚刚为期一个礼拜的停火就为之崩溃，那么叙利亚问题又解不了。叙利亚问题如果真的是这样的发展解不了的话，那难民问题可能也解不了，大批的难民还是往欧洲跑。 而大批的难民往欧洲跑就已经威胁到梅克尔的一个政权它的稳定。所以上个周末呢，那么德国柏林邦进行邦议会的选举，那这是我们大家都在看，因为这非常具有指标性的一个地方性选举啊，就梅克尔的基督教民主党又落败，四连败，一般人讲说，那么连着几个地方议会的选举，基督教民主党都挫败，那最重要的原因呢，那就是梅克尔的移民政策，因为那或者难民政策，去年呢接收了将近超过100万的难民，那这些难民呢，当然引起德国内部很多不同的意见啊。不同意见，所以大家对这个难民的政策不满意，当然就反映在选举上。虽然说是柏林邦的是地方议会的选举，那事实上100多万的难民呢，其中大概有6-7万呢是分派到这安顿在柏林。那柏林当地地方政府没有妥善安顿，那照理说应该地方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而地方选举是很多议题都是地方性的公共建设、公共服务的问题。可是呢，极右派的就把这个问题或这个情绪呢上纲到全国，那表示说那就是因为梅克尔的移民政策，所以造成这样的大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基督教民主党他的这个票开始下跌，但是那票跑哪儿去了呢？跑到极右派，极右派的就是德国另类选择党。另类选择党呢，他们是反穆斯林，他们是反移民的极右派的政党，他们的势力呢起来。从默默无闻，从一票都没有到这个德国的邦里面，他可以获得了14.5%的这个得票率。那么130席的席位，他又有了5席。那么德国有16个邦，16个邦呢，那其中这个激进派的右派的政党已经进入了其中10个邦。那明年德国要进行联邦议会的选举，梅克尔也就是看他当然想再竞选连任，但是他要看地方选举选得怎么样。可地方选举都选得不好，他迟迟不敢宣布说他要不再竞选连任。可是基民党内部，如果你把梅克尔换下来，目前还看不出来有谁有这样的分量或这样的资历能够取代现在的总理梅克尔。所以梅克尔在这里面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难民问题冲击到他的一个声望或他的这个政府的这个稳定。而德国是欧洲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如果德国政治不安的话，当然也影响到欧洲整体的复苏。所以这是一大块的新闻是连在一起，从美国的恐攻到那么叙利亚的和平的这个到底有没有机会，到难民问题冲击到德国的那个选情，这都是上个礼拜一大块新闻连在一起的。第二组新闻呢，我们就看中国和这个俄国的军事演习。我们刚谈到俄国虽然跟美国当然也会谈到合作，那么是不是那在叙利亚问题上，可是呢跟中国的海上的这个演习呢也引起非常大的关注。就从12号开始，他们那么进行为期8天的那么海上的演习。那海上的演习，这是5年来呢规模最大的中俄的海上的军事演习。这当然也让大家很担心，就西方一些媒体也担心，那么中国和俄国是不是会重新结盟啊？但不管中俄是不是重新演习，是因为这个都对海权国家造成威胁，所以当中俄进行演习的时候呢，那么美国的雷根号航空母舰作战群也在菲律宾外海也在进行演习，这些演习大有互相别苗头的味道。而那么日本的这个方向稻田朋美呢，那么也是在这段时间，在上个礼拜9月15号的时候呢，那么在美国表示呢，那么他愿意，就日本呢将要跟美国一起来巡航东南亚，也就是说，日本呢要加强或者加深他在南亚事务上的一个介入啊。那可以看得出来，可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又不太能说南海真的剑拔弩张，因为南海在几个被美国所拉拢的这些国家呢，比如说越南，比如说菲律宾，现在态度又有一些变化。比如说菲律宾的这个他的外长亚塞呢，在9月15号在美国就发表演讲，上个礼拜在美国发表演讲，你表示说美国不能老把菲律宾当成小弟啊。那菲律宾非重视美国是个非常重要的盟友，可是你不能老把我当小弟啊！而菲律宾总统呢也表示不参加美国在这边在南海的这样的演习啊。越南呢，越南的总理阮春福也是在上礼拜呢也到了中国， 也到了中国大陆呢，希望修补跟中国大陆的一个关系，而他强调的是阶级兄弟，就强调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就是我们常研究一个国家政策到底意识形态和这个国家利益孰重啊。那么越南大概内部的问题，南北的冲突在十二大之后已经逐渐摆平了，摆平了，所以越南就表示要跟中国恢复关系，那么强调是阶级兄弟的关系。也就是说本来呢，美国呢，他基本上他所拉拢的应该是这个菲律宾呢，拉拢是越南，结果菲律宾和越南的政策呢都逐渐有倒向中国的这个味道。所以这整个南海的局势呢，那么当然就看到日本是非常热，但是南海东南亚的国家却不见得跟他们都是同调的。第三个新闻呢，在上礼拜也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中秋节的时候，中国大陆呢发动了天宫二号啊，它是天宫二号太空实验室呢送上了太空，上太空。那这个呢，当然是中国大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还有它的那么科学上的一个突破。那么十月的时候呢，神舟十一号啊也会将两名的航天员，就是太空人呢，那么送去在天宫二号上面呢和对接呢，那在天空实验室，在空间实验室里面呢，有30天的各种的实验啊，总共14项的空间科学和运用这实验。那表示呢，中国的这个科技呢又往前又走了一步。中秋节不再只是嫦娥奔月，中秋节讲的是那么真的太空天宫二号。这个呢当然是那么中国大陆值得大家所重视的一个科技上的一个突破。所以上个礼拜呢，我们在抓了三块大的新闻为您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